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带领我们下午的聚会。主要让我们看见大的家跟小的家怎么样把次序摆正。主要让我们也看见什么样的工人是合你心意的工人，乃是遵守你命令旨意的人。主要恳求你再次借着刘长老的口向我们诉说你真理的要道，使我们心里面被你的爱所激励。愿圣灵运行在我们中间，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如此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门。
请坐。我讲了。
我们把《使徒行传》第二章再打开。开以后，我们同声的来念四十六节和四十七节，一、二、三。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还有机会相聚在你的脚前，你还怜悯我们，借着你的圣经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我们求你帮助讲的人，让他只讲圣经，讲你要说的话。求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听的人，我们有开通的耳朵，我们能够听得见你要对我们的心所说的话。我们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宝贝的名，
阿们。
我们刚才简单的看了一下一个被圣灵充满的教会，一个使徒亲自带领的教会，他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教会里面最重要的几件事？
四件事。
四件事，哪四件事？同心。
恒
心遵守。众使徒那单一的教训。第二件事？彼此交接。第三件事？最后一件事，祈祷。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不仔细的讲，但是我盼望神的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在教会生活中重点在哪里，这四件事。而这四件事的重点在哪里，知道吗？每一件事都要把我们的心引向基督，无论做什么都要让我们的眼光，让我们的心专注在基督的身上，而不是专注在我们自己的身上，也不是专注在我们的家人的身上，也不是专注在其他人的身上，是专注在神的身上。这是教会一定要坚持并且一定要清楚明白的一个真理。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可以越来越亲密，最有效的方式绝对不是两个人彼此一辈子深情的相望。请相信我，一个结婚四十多年的人可以告诉你，再美丽的女人你一直看一直看，你也看傻了。夫妻能够在主的恩典中彼此越来越亲近，越来越能够 合一，使彼此的眼光都定睛在基督的身上。我们跟主越近，我们中间的距离就越近。这不但用在夫妻，这用在教会。今天我们想尽各样的方法，要教会里面不同的年龄的人要可以混在一起，但是你发现你用什么方法，有一句话说的真准确，你有政策，我有对策，你搞了个半天，老的还是跟老的在一起，小的还是跟小的在一起，就是搞不到一块去。什么时候才能够在一起呢？就做这四件事，让我们的眼光定睛在基督上，让我们更多的被基督的美丽、基督的慈爱、基督的温柔、基督的智慧吸引，再吸引，吸引再吸引，到一个地步，我们很稀奇的发现，每一个同被吸引的弟兄姐妹，他跟我们中间任何的间隔都没有了。我们会很惊讶的发现，我们真的是能够心连着心，手牵着手，不分年龄。我们教会有很多的聚会，有很多的分组，我们在带领教会的年轻人的时候，我们带领的一个年轻人的团契差不多200人，但是我们这个年轻人的团契年龄的差距很大，从初中开始，大学生、高中生、研究生，毕业了做事的、结婚的、生小孩的还不走，然后还有这种老头子，不止我一个，好多个。我们在一起，我们分很多小组，我们的小组有老人家，有中年人，有少年人，有孩童。约翰一书不是讲吗？神的家是什么？父老啊，少年人啊，小子啊。今天的教会不认识圣经的真理，随从今世的风俗，把教会的老人关在一起，把教会的中年人关在一起，把教会的青年人摆在一起，把教会的小孩子摆在一起，结果哪里有全家一起侍奉的事？根本彼此都不了解对方属灵的光景。我们用了好多的活动，希望我们可以让他们彼此联系在一起，没用。你要把最小的到最大的，让他们做这四件事，做到后来，我们每一个小组的弟兄姐妹从来不会觉得他小孩子懂什么，那个小孩子也不会觉得我分享神的话有什么羞耻，因为他爱神，他被神的话吸引，他被神的爱吸引。弟兄姐妹中间任何的间隔，有钱的没有钱的，不同年龄的不同教育背景的，都可以成为一，这是神的心意。当你这样做的时候，带下什么结果呢？就是我们刚才念的46节和47节， 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横切的在殿里。殿里是哪里？大家，对不对？神的家，对不对？且在家中，这个家是谁的家？我们的家，小家，波比，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什么时候弟兄姐妹可以生活在一起？不是一个礼拜来见个面，你好我好他好，最后阿们拜拜。就是当人真的让神的家成为了一个家。你们中间有谁的家爷爷奶奶只跟爷爷奶奶说话，小朋友只跟小朋友说话，有吗？没有。一家人在一起，什么年龄都可以说话。爷爷奶奶没念过书，孙子可能是博士，可不可以交通？可以不可以彼此相爱？都可以。为什么在教会不可以？因为没有前面那四样东西，没有真理，没有生命的交流，没有爱的激励，哪里会有神的家？我们天天在那里吹牛，教会是神的家，人家来到我们教会聚会，他觉得像回到家了吗？如果没有，我们就要回来。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带下这个家的感觉，一起生活，一起吃饭，会有什么真正的那个见证出来呢？四十七节，不要看我，看圣经。四十七节怎么说？弟兄姐妹，弟兄姐妹，就停在这里。今天的教会，我们什么时候赞美神？什么时候赞美神？敬拜的时候赞美神。其他的时候还有赞美吗？有吗？没有。他们什么时候赞美神？在生活中赞美神。你看见当有真理的根基，当有真正生命中的交流，当你真的有爱的激励的时候，什么时候都可以赞美神。因为生命的改变，他们不但可以赞美神，他们可以做第二件事，什么事？大声一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的弟兄姐妹在工作里面，在住家的邻居中间，我们是得人的喜爱还是得人的讨厌？人家是给我们丢鸡蛋还是人家宝贝我们，说好高兴认识你这样好的邻居，好高兴有你这样的人跟我同事，我好幸运可以跟你做生意。全家侍奉主，就必须生命被改变到一个地步，基督的荣美可以从我们的身上显明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曾经有机会，主让我负责一个很大的宣教机构，在美国。这个宣教机构 有差不多200个家庭，95%是白人，被打发到中国大陆各个不同的地方。这些人进到中国去，请问是不是拿宣教士签证进去的？是不是？这个知识应该有。中国会不会发宣教士签证呢？想也不要想。那这些人怎么进去的呢？是因为我们这个机构是第一个跟中国国务院签约的机构，我们帮中国在世界各地找最顶尖的行业里面的人，介绍他们到中国去帮助建设中国。所以我们打发进去的人，有的是农业专家，有的是法学专家，有的是语言学专家，有的是医学的专家，每一个都是非常优秀的人。那这一批优秀的人在改革开放的时候，为什么肯放下在海外非常优厚的生活条件跑到中国去？那个时候你知道吗？北京的长安街上连一栋大楼都没有。那个时候在北京去买来的肉，你去肉铺买的肉，全是一堆苍蝇在上面飞的。一转眼今天的北京多先进多漂亮，但是那个年代不是。我有一次坐飞机坐到乌鲁木齐新疆去，我为什么去那里？因为有47个家庭全是白人埋在那片土地里面，他们不是去一年去两年，他们要一辈子住在那里。飞机要降落的时候我吓死了，为什么？跑道上一堆的人，不知道有多少人，每一个人手上拿一个扫把在那里扫雪。在那样的年代他们为什么去？去赚钱？去探险？都不是。是他们被主呼召，他们愿意去服侍主，他们什么代价都愿意付就去了。这些人要去，你以为他要去我们就让他去吗？我们这个机构就不让他去，左考试右考试，他们就很生气。我要去服侍主，我要去传福音。我们说你要去传福音我们就不让你去。那什么意思？我说我们跟中国政府签的合约，你不是去传福音的，你是去挖井的，你是探井专家，全世界最优秀的探井专家，你是兽医里面最先进的兽医手术专家，你是要去做这个的。他说不是，我是要去传福音的。我说不可以，你要去传福音你不准去。你说他们傻眼不傻眼？全傻眼了，那怎么办？我说你不要问我怎么办，祷告。你问主要不要你去，你要去，我们基督徒要诚诚实实，我们不要说谎，因为主耶稣说过，是就说是，不是就是不是，再多说就是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严格的要求，我们说我们不是宣教士，我们说我们是专家，我们就是专家，我们就是来做专家的事，绝对不准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 知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这么严格的要求？因为改革开放一开始的时候，有很多洋人去中国吗？根本没有。那我们打发进去的洋人，你猜中国的政府是不是很放心的？
放心
啊？
不放心，
才不放心哦！监听啊，监控啊，各种的方法要搞清楚，这些洋人有什么诡计哦？是不是到这里来要搞什么什么帝国主义的什么什么东西哦？对不对啊？只要一被他们发现你传福音，你猜有什么后果？第二天驱逐出境，懂了没有？我就很纳闷啊，不能传福音，你要做兽医在美国做不好吗？跑到中国做干什么？我神叫我去呢，我也不高兴啊，我是希望去传福音的，但是你没有规定我不可以传，那我现在也懂了为什么不可以传，可神还是叫我去，我就乖乖去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群人，这100多个人在中国，没有一个敢传福音的，因为一传福音就被抓，就送走了。那个时候洋人又少，走到哪里人家眼睛盯着看，哪里有什么偷偷摸摸可以做什么事，什么也不能做。我飞到乌鲁木齐去的时候，我去看探访这些可爱的弟兄姐妹还有他们的孩子，他们在那里已经3年了。他们告诉我，我们的神真是奇妙。我怎么奇妙？他说我们没有传福音啊，我们没有跟任何一个人传福音啊，没有请过任何一个人吃饭啊，但是我们来到这边一段时间以后啊，常常有人啊晚上敲门啊，说我要跟你谈一谈。什么事情啊？哦，我很痛苦啊，我要跟我老婆离婚啊，我很痛苦啊，我的事业上很困难啊，我很痛苦啊，我的小孩不听话。你痛苦你跟我讲有什么用呢？我是牙医专家，我是语文学专家，我是畜牧业专家，我不是家庭辅导，哎，我帮不了你啊。那个人说，我不是叫你给我辅导，那你来找我干什么？我猜啊，你是信耶稣的。哎，对啊，我是信耶稣的。你不要给我传福音啊，但是请你告诉我，我可不可以信耶稣？我要怎么样才可以信耶稣啊？他可不可以教他？可以吗？因为他没有传福音嘛，对不对？他只是回答人家一个问题嘛。他说很简单啊，你跟我祷告，跟我决志祷告，一年平均每一个人带40个人信主。你知道我看完他们以后，我羞愧到什么地步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在美国天天求爷爷告奶奶啊，吃饭啊，带你去买菜啊，帮你搬家啊，你有什么困难找我们呢、啊、我们用尽了一切的方法把人拉拖骗吼搞到教会来，最后人家不信都不好意思，给你个面子信你，给你个面子受洗，受洗以后20年还是那个死样子，因为根本没有生命。我们天天跟人家传，人家不信。你有没有碰过这种事？好话说尽，他最后跟你讲，讲得很好，我考虑考虑，有没有过？为什么这些人不用传？
人家一个一个老老实实的信耶稣。请问你早期教会有船吗？没有。但是发生了什么事？大家看见他们的生活，看见他们的生命，羡慕。然后主做了一件什么事？主做了什么事？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亲爱的弟兄姐妹，注意，第一，教会增长是谁做的？啊？谁做的？骗人！我们现在都是我们干的，什么做的？我在美国的几十年，我们天天在搞，就是教会增长。每隔几年来个新花样，最早跟美国人学，后来跟新加坡人学，最近这几年跟韩国人学，学什么？怎么骗人来教会？怎么把人数嫁给教会？亲爱的弟兄姐妹，奇怪啊，圣灵充满的教会干不干这些事？不干。他们只干那四件事，结果是主天天把得救的人嫁给他们。注意哦，主没有天天把没有得救的人嫁给他们，差别大不大？亲爱的弟兄姊妹，真正的侍奉是生命的流露，真正的侍奉不是我们为主做什么，是基督从我们里面活出来。基督的美丽就要吸引人来归向他，你相信不相信？我坦白告诉你，我服侍主很多年不相信的，但是我过去这些年我越来越相信，我亲眼看见，当我们放弃了一切用人的方法来做事，回到圣经，专注这四件事，神迹奇事就发生。神就是要把得救的人嫁给你。搞得我们同工现在做什么事你们知道吗？外地的弟兄姐妹搬家搬到我们附近的，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基本上不欢迎。我们会跟他们说，这附近有很多教会，去别家，那边比较需要你们。为什么？那我们装不下嘛，我们已经植了四个堂了，现在自己里面又挤了个挤破头啊，小小的礼拜堂挤得要死，我们住的地方又糟糕的，糟糕是什么？因为我们那个是老的不能再老的区啊，方圆几十里面，几十里里面都没有地，没有办法扩建，买不到别的地方。人家说没见过你们这么没有爱心的教会，我们说不是没有爱心啊，我们没有办法，我们自己生的都养不过来了，这个别的地方生的你就不要再到我们这里来了。你盼望不盼望你的教会是这样？我认识很多传道人，有的到了我这个年龄的传道人，他们常常问我，你也牧会，我也牧会，
为什么你牧会这么轻松？为什么我们牧会牧的又是胃溃疡又是头痛，累得要死，忙得要命？我说这个道理非常简单，因为我相信圣经，
我相信我的神，他说的他一定做到，我单单依靠他，看他要为我们行什么样的大事。这一位神他就是做了，他真的就做了。我们做梦都没有想到这些福音朋友从哪里来，都是自己送上门的，自己送上门的，不但自己送上门的，都不用催他的，不用问他的你要不要受洗。我们不要问任何一个人你要不要受洗，我们是等他来求我们，我可以不可以受洗。请问你，腓力跟那个太监传福音是腓力求他受洗，还是太监求腓力给他受洗？谁找谁？太监找的。哎呦，不瞒你说，我以前不相信圣经的时候，不是不相信，就是不那么相信的时候。哎，你不要笑我了，你跟我以前差不多了。我以前不是那么相信的时候，我告诉你，我累死了，我累死了，我天天求爷爷告奶奶哦，你来了教会这么久了，你不是觉知了吗？怎么还不受洗哦？受洗吧，受洗吧。现在要不要？不要，不知道有多少年我没有劝过一个人受洗。有人来跟我讲说，我想要受洗，或者别人透过别人来跟我讲，哎，某某人要受洗。我如果在，就我自己处理；我不在，有别的同工处理。你知道我问他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受洗？你为什么要受洗？不受洗很好吗？你为什么要受洗？弟兄姐妹，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教会，这是神的话。神没有说他们非常努力的把人拉到教会来，神的话说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羡慕不羡慕？羡慕啊！全家侍奉主，一定要回到圣经的根基，一定要按照圣经的模式，否则将来一定充满悔恨。美国的纽西教会曾经有一段蛮长的时间是全美国最大的教会，这个教会有很多的方法让教会的人数增长，可是几年以前，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公开的在《今日基督教》这本杂志上认罪悔改。他认什么罪？他没有犯奸淫。他认什么罪？他没有偷教会一毛钱。他认什么罪呢？他说我回头看我几十年所建立的这个巨型教会里面，居然没有几个真的是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把许许多多对基督教有兴趣的人摆在教会里面，我们却没有带出愿意为着这个信仰把命都摆上来。 我们有很多的方法，
但是我们的方法只能够增加人数，却不能够改变生命。这是美国福音派第一次公开的反省，我们过去几十年所追求的、所努力的，已经离开了圣经，要全家侍奉主，我们务必回到圣经。现在再请各位打开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从第一节念到十五节，可不可以帮忙念一下？
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话给你们，没有用话给你们，那是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你们乃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基督和人，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的是人样的习惯吗？
使徒行传看见神的家全家侍奉他那一个英文叫 format， 就是他的那一个形式，他注重点在哪里，他会带下什么结果。那接下来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这一段圣经会读圣经的人都知道，哥林多前书一二三四这四章圣经是整个哥林多书信的一个根基，也是哥林多书信最重要的部分。读懂了这四章的人就读懂哥林多前书，没有读懂这四章的人，哥林多前书后面的那些随便怎么读也搞不清楚神在说什么。简单的说，前面这四章圣经里面，整个哥林多前书和这四章圣经最中心的思想是夸口，当指着主夸口， 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这一句话就是在神的儿女中间，在神的家里面侍奉的事情上，只有一件事情是最忠心的，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主的自己。这叫做夸口，当指着主夸口真正的意思。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很清楚地告诉我们，如果以基督为中心，真正的教会它应该是什么样的教会。然后他在第二章告诉我们，如果真的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以基督为中心的小家，他们的智慧应该是什么样的智慧。到了第三章，他告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是什么样的侍奉。到了第四章，他告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的服侍主的人应该是什么样的人。如果你把这四章搞懂了，你才用这四章的根基去体会后面保罗要帮助哥林多的弟兄姐妹从各样的混乱、各样的失败中回转过来。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限制，我们只选了第三章。第三章一开始的前面几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在勇士中被神看为有价值的侍奉，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目的是要叫神的儿女借着侍奉，生命可以成熟。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请问他叫他们弟兄们，说明收信的人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保罗对着已经信主的人说话说，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他这里就指出了问题的所在，这些人不是不信主，这些人的问题是他信主以后依然活在自己的肉体里面，他没有让神的灵来掌管他的生命，他没有让神的灵借着圣经来规范他的生活，所以他不是属灵的。因为属灵的意思不是一个人弯着腰驼着背，属灵的意思不是一个人要穿什么样的衣服，属灵的意思不是一个人要做什么事不做什么事，属灵的意思就是一个人的生命被圣灵所掌管，一个人的生活被圣经所规范，这才叫属灵。那一个人得救没有长大，没有成熟，他就是属肉体的，因为他的生命是被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所掌管，他的生活是为被肉体中的自私、诡诈、骄傲、虚谎所规范。保罗说属肉体的人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呢？第一节的末了，什么样的人？婴孩 baby， 婴孩
前两天我看到几个婴儿，可爱不可爱？可爱不可爱？可爱，每一个 baby 都好可爱哦，只要是 baby 都可爱，相信不相信？漂亮的 baby 可爱不可爱？丑 baby 可爱不可爱？有的时候更可爱，对不对啊？真的 baby 每一个都可爱，大家都喜欢 baby 啊。请问如果这一个 baby 三年以后还是 baby， 可爱不可爱？就可怕了，是不是啊？有一本书去年在中国被禁，这本书的名字叫《巨婴国》。巨婴啊，巨大的婴孩啊，就是一个人可以长得很大，其实他是个婴孩。这就是保罗讲的，叫属肉体的像婴孩。婴孩的特点是什么？婴孩的特点是什么？没养过孩子啊。婴孩第一个特点就是特别自私，相信不相信？你们家有婴孩的，晚上两点钟肚子饿，他会干什么？会干什么？他饿了醒过来，这个婴孩就说：“爸爸妈妈白天好累哦，我忍耐一下，我不要哭，我不要吵，我乖乖的等他们醒来再给我奶吃。”你们家有这种婴孩吗？没有哈、哦。婴孩他饿了就哭，如果你晚一点给他吃，他会怎么样？他就凶你，有没有？很凶的哦。你知道婴孩哭有两种的，有一种是他真的伤心的哭哦，有一种是他很生气的哭哦，见过吗？婴孩绝对的自私，婴孩绝对不管理控制自己任何的欲望。从你信主到现在，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祷告的时候是求主让你更听主的话，还是求主听你的话？你们不诚实，什么时候变成法利赛人？我告诉你，我刚信主那些年，我很努力的祷告，我每一个祷告都是有同样的目的。什么目的？主啊，你听我的。主啊，我要考试了，怎么办啊？帮我啊，给我聪明啊。最丢脸的时候，还有一次跟主祷告说：“主啊，你就让我这次作弊不要被抓吧。”我们祷告就是叫主听我们的话。我们生病，主啊，医治我。找不到女朋友，主啊，给我女朋友。找不到工作，主啊，求求你，求求你给我工作。生不出孩子，跟主求什么？主啊，给我孩子，给我孩子。有谁祷告说：“主啊，让我听你的话，你要给就给，不给就算了。”有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告诉你，主如果听我们的话，我们有什么反应？
感谢赞美主，对不对？要不要做见证呢？
要。
我很有良心哦，我们还做见证哦。我们见证见证什么？主耶稣好听话哦。那你们教会感恩见证说的那些见证，是不是都这个见证？说来说去就是主耶稣听话，保佑啊，出车祸没有事啊，别人撞死我没撞死，保佑啊，保佑啊，得癌症了别人死了我不死啊，所以我们就做见证嘛，就感谢主啊，荣耀归给神，有没有啊？我们现在很喜欢讲嘛，荣耀归给神，我不知道你们这里流行不流行。哇，美国流行的不得了，动不动把荣耀归给神，好像荣耀在我们手上，现在给上帝了。我岂有此理，你哪里来的荣耀，你怎么归给他？我们很奇怪，我们做很多很奇怪的事。我买不到房子，我一直祷告主就给我开路，就买到一个房子，所以我要把荣耀归给神。哦，买了房子就荣耀归上帝，就很有面子啊，上帝很有荣耀。我们是彻头彻尾的婴孩，所思所想就是我的，好一点是我们的，但是以谁为中心啊？我或者我们为中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给我们的救恩最重要要做的事，就是把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人改变成以基督为中心。服侍，保罗在这里讲，我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你们只是属肉体，你们做了很多事。你要知道哥林多教会恩赐多不多，你有没有想过在哥林多那个地方，哥林多的教会可以建立起来，可以人数增长，而且各样的恩赐不输给任何一个教会，简单不简单？你知道哥林多那地方是什么样的地方吗？有多少人知道英国有一个区叫 Soho， 知不知道那里是什么样的区啊？红灯区啊，所有的妓女，所有的贩毒，所有最坏的人都在那里，没有一个人是说实话的。哥林多整个城市比那个还要坏，这样听懂吗？你要不要去那里建立教会啊？你们职堂会直到那里去吗？逃都来不及啊！可以在那里建立一个教会，那是多么难的事啊！要多少人的摆上，多少的恩赐啊，多少的努力啊！所以他们不是不干事的，但是保罗说：“你们干了这么多，你们还是婴孩，还是婴孩。婴孩只能够吃奶，不能吃饭，没时间讲。”属肉体的还有一个特点，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你怎么知道你是婴孩呢？你怎么知道你教会像婴孩呢？怎么知道你在家里没有办法侍奉主呢？就是有嫉妒有纷争。你怎么知道是属肉体的呢？是照着世人的样子行。世人是什么？就是别人，照着别人的样子行。基督徒应该照着谁的样子行？基督。但是我们今天要不要跟基督啊？不跟。 我们跟谁啊？跟人，跟什么样的人？成功的人，对不对啊？世界上经济赚钱谁成功，我们跟谁学？那教会的，我们也是跟着学嘛，是不是？主耶稣说：“来跟从那个成功的，是不是？”不是哦，主耶稣说：“来跟从我，跟从我。”第四节说：“有的说我是属保罗的，有的说我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什么意思？亚波罗好不好？保罗好不好？但是如果你把一个好的仆人，一个好的侍奉主的人当作神，你是属他的吗？我们是跟着谁学的？这个时候还好不好？这时候就不好，这个就叫做分门结党嘛。baby 婴儿，保罗为什么讲到属灵的以基督为中心的侍奉，一开始用了世界的圣经来批判 baby 呢？因为保罗比谁都清楚，一切的侍奉必须救我们脱离婴孩，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人。弟兄姐妹，我问你，今天我们做的所有的事，不管哪一件事，洗碗也好啊，做招待也好啊，去探访也好啊，讲道也好啊，祠堂也好啊，任何的事我们做的，我请问你，神让我们去做，跟神派一个天使去做，你觉得谁会干的比较好？天使哈，承认不承认？那你有没有想过，神是不是天使不够用啊？不是哦，那他有这么多天使他不用，为什么叫你跟我去做呢？我们很多的时候都以为，哎呦，主啊，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哭过多少次啊？哭什么呢？每天有这么多人下地，每天有这么多人没有听到福音，谁去把福音带给他们呢？我们不去，他们就完蛋了。听过这样的讲道吗？唱过这类似这样的歌吗？我都干过，直到有一天神开了我的眼睛。你以为天上的老爸他就指望你们这些人，没有你他完蛋了，所有的那些人都全部死定了？不是的，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神让我们在任何一个服事上有份，只有一个目的，不是要让那些事情做成，目的是什么？要让我们改变，要让我们借着这一些各样的事工，生命长大成熟，不要再做婴孩了。求主开恩，可怜我们，让我们真的知道要侍奉主模式是什么样子，要侍奉主侍奉的目的在哪里。记住，方法跟目的是两回事。我们做的很多很多的事，那是神所使用的方法，目的不是把这些事情做， 你把这些事情通通做好了，生命没有改变，没有更的像基督，没有更谦卑，没有更温柔，
到那一天我们要听见什么话呢？我不认识。
我们今天做的很多的事都做砸了，都失败了，
但是在失败中我们紧紧的依靠神，我们被他改变。到那一天主要对我们说什么？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很喜欢种菜，他的一个小儿子特别喜欢帮忙，
他在那辛辛苦苦种的菜，哇，他儿子拿着一个铲子走过来走过去帮爸爸帮啊，把菜园搞得一塌糊涂，
旁边的人都看不过去了，
把那个儿子叫出来，不要这样子搞，你前两个礼拜辛辛苦苦搞的人都给他搞完了。
这个爸爸说什么？我的目的不是财，我的目的我要培养我儿子动手的习惯。弟兄姐妹，记住，神今天给我们任何一个机会服侍他，不是他需要我们把那个事做好，而不是说我们不要做好啊，是他要借着这些事光照我们，破碎我们，熬炼我们，铸造我们，让基督的品格成全在我们里面。你能够想到这是何等的慈爱吗？你能够明白这是何等的忍耐吗？你能够看得见神是如何的看重我们，高抬我们？神所注重的跟我们所注重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注重的是事工的果效，神所注重的是做工的人。这是多么荣耀的一个启示！浩瀚的人海中，无限大的神居然在乎我这样子一个渺小的人，我能不能够长大像他儿子？这是何等的恩典！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人的话太有限，但是我们真的好感谢你，圣灵保惠师有无穷生命的大能，求你亲自对你自己的百姓说话，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有属天的眼光和智慧，千万不要随从今世的风俗，让我们一生到见你面的时候，我们是一个跟随基督的人，好让你的旨意成就在我们的家里面，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好让你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彰显出来。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